菲律宾巡逻船全体受训，六国航母军演抗共。欧盟呼吁川普保障乌克兰，俄中攻台合作被爆。美韩峰会月底登场，加深安全与经济合作。美中在联合国激辩巴拿马运河控制权。南韩史上首次前总统夫妇同时被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预防胜于治疗，健康520代谢宝，独家配方天然草本，调和阴阳，帮你调理三高，搭配补气18味，补充元气更吸力。立即点击下方链接，前往健康520唯一官网购买正品。中共海警船11号撞毁自家军舰，导致两人丧命之后，中共官方全面封锁消息。前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发文，扬言菲律宾要付出代价，突然被删除。台湾国内政部将修法，曾为中共政治宣传不得恢复台湾身份。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发布影片显示，中共海警船3104号在南海黄岩岛水域高速追逐菲方苏鲁安号时，冒险操作严重撞毁中共海军一艘驱逐舰。碰撞前，3104号舰船首有多名海警持防撞球，撞击之后浪花疑似染红，全至少两人丧命，一人跳海获救，但没有官方证实。3104号舰事前未开启自动追踪系统。12号菲律宾外交部指责中共行动危及菲方人员与船只。由于撞击力大，3104号舰内部应该亦有不少人员受伤。当日中共海警局发言人金宇却声称，菲方以运保渔船为由执意侵入黄岩岛海域，中方依法采取拦截措施，操作专业合法，但是中共官方未通报此事，陆媒亦无报道。事件在中国社群引发热议，菲律宾黄岩岛撞船成为热搜，网友批评丢人，质疑是否有伤亡。胡锡进说，如果碰撞属实，损失应该记在菲方挑衅账上，呼吁更强硬反制，但是其文随后被删除，中共网管持续删除相关讨论。菲律宾海军发言人警告，中方如果继续非法行动，类似事件恐再发生。有个中共官方背景的外宣账号说，这样的船我们还有很多，很先进的，撞烂了亦不心痛。 X 平台纷纷热议道，中共海军造舰有落饺子的讲法，如果撞到美国驱逐舰会发生什么呢？共军的船舰质量是不太好，船员水平亦不太高，作战能力是不太强，但是有一样东西你不得不服，就是真敢撞。虽然我们的船撞了，但是其实我们又赢了。他想说我们的面好厚，可以继续丢。12号菲律宾苏鲁安号巡逻船全体船员在马尼拉码头接受受训， B 站上一则菲律宾海警船事后庆祝和受训的影片引发不少中国网友在弹幕上纷纷留言说，漏狗成功，漏出巨大国际笑话，英雄等。除非中南海冲突之外，12号中华民国外交部宣布，台湾与加拿大签署暗船侦知系统了解备忘录，加深双边合作，共同打击非法未报告及不受规范渔业活动，维护印太地区繁荣稳定。加拿大将提供台湾海巡署暗船侦知平台及卫星影像分析训练，增强渔船监控能力，保护海洋环境与经济。这个合作彰显加拿大在印太地区的积极参与，强化与台湾的伙伴关系，共同促进永续海洋治理。另外，日本海上自卫队12号表示，美英日等六国在西太平洋举行联合军演，美国和英国的最新型隐形战斗机 F-35B 在日本海上自卫队护卫舰加贺上着舰。这项军演是作为防务交流的一环实施的，涉及14艘重量级舰艇， 目的是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演习以航母打击群为核心，牵制中共海洋控制，防止以军事力量改变现状，同时对俄罗斯形成威胁。与此同时，台湾内政部突然宣布要修正在台原有户籍大陆地区人民申请回复台湾地区人民身份许可办法，表示应总统赖清德提出的17项国安及统战威胁策略，为防中共统战渗透，新增申请恢复台湾身份需要符合三条件之一，包括对台湾国防安全、国际形象或社会安定有重大贡献，有助于整体利益或基于人道考量。申请必须提交丧失大陆户籍及放弃护照证明、3个月内刑事记录证明及重大贡献或人道事证。草案陈列3项不予恢复或撤销许可情形，包括从事中共政治宣传危害国家利益，比如泄密、破坏设施等。许可审查由移民署邀相关机关共同评估。而中共对内施行高压舆论管控，民怨越来越大，大小抗争就好似星火一样在中国各地燎原。华侨作家李荣爆出一张照片，称12号在河北省廊坊市某地的电线杆上出现一张标语，上面写着中共不等于中国的大字，旁边就有小字写到中共是马列子孙，中国是炎黄子孙，随即引发热议道，敢写敢贴，这个信息量不细啊，频率越来越高，日日都有人站出来。从民族主义出发，反共是最容易获得广泛支持的途径，这个才应该成为中国人的常识，而不是认马列邪党为合法政权。如果每个中国人都懂了中共不等于中国，人民就完全自由了。当人人都不惧怕死，政权即将走向灭亡，日子真不好过了，有些人开始醒了。12号，泽连斯基表示，在最近与川普特使魏科夫以及一些欧洲领导人举行的视讯会议上，魏科夫发出了信号，表明俄罗斯可能愿意停火。同日，在美俄峰会前，欧盟领导人发表了联合声明，要求在任何和平谈判中都必须保障乌克兰有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利，并同时保护欧洲的安全利益。和平协议必须遵守国际法，只有在停火或减少战斗的情况下才能够进行和平谈判。不过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拒绝签署这份声明，他批评欧盟只是在场边发号施令，并建议举办欧俄峰会后访美俄直接对话。欧洲国家和乌克兰担心这场没有他们参与的美俄会谈可能对俄有利。川普表示会在与普京会谈前听取所有人的意见。美俄峰会预计将在这个礼拜55号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拉治举行，川普和普京将进行的单独会谈。在战场上，乌军11号在苏梅地区修复2个村庄，不过亦表示局势艰难。同时，俄军正逼近顿涅茨克的重要城市波克罗夫斯克。军事专家警告，未来48小时可能是关键时刻，一旦失守，乌军在当地的部分补给线可能会被切断。外界认为这个是俄方在谈判前继续给自己增加筹码。另一方面，国际黑客组织黑月近日公开了2份机密文件，揭露俄罗斯向中共提供空降部队武器与指挥系统，而为攻台做准备。目前知道的攻台军事合作最早是在2021年4月，亦就是俄罗斯侵入乌克兰的前一年。外界普遍认为2022年俄军入侵是受到北京冬奥、普京和习近平联合声明的鼓舞。习近平亦曾表示中俄合作无上限。机密文件显示，俄方透过国防出口公司向中共交付空中加油机、运输机、空降装甲车、自行火炮等装备，并协助开发空降指挥自动化系统。专家认为 这个反映中俄军事合作深度超乎外界想象，但是双方亦互有戒心，俄情报机构甚至会将中共列为敌人。黑月是个比较新的黑客组织，今年四月才开始以这个名称活跃在 X， 定位是一个由年轻黑客组成的团体，专门针对他们视为敌人的威权国家，比如俄罗斯、中共、伊朗、北韩和一些非洲专制政权等，被他们称为邪恶轴心国。南韩总统办公室礼拜二宣布，李在明总统将在8月25号赴华盛顿会晤美国总统川普，就韩美安全联盟和贸易合作展开会谈。7月美国将对南韩商品的关税从最初的 25% 降至 15%， 同时南韩同意购买1000亿美元的美国能源，并在美国投资3500亿美元。李在明此行可能会与川普讨论投资方案的结构与管理方式。南韩总统府发言人姜尤贞在记者会上表示，预计美韩首脑会谈的内容包括扩大两国在半导体、电池和造船等关键产业的合作。美韩双方还将讨论加强防御合作，以应对中共和北韩日益增长的威胁，并将美韩双方的合作关系发展为面向未来的全面战略盟。川普总统在第一任期内暂停了美韩联合军演，并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展开外交谈判。2018年和19年美韩之间举行了三次首脑峰会，就北韩的无核化与美国的相应措施展开谈判，最终双方未能达成协议。美韩将在今年8月18号至28号举行月之自由盾牌联合军演，届时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可能会再度升温。北韩经常将南韩与盟友的联合军演视为入侵预演，并以此为藉口进行军事挑衅和武器测试，以推动其核计划。知名自媒体 China Insider 主持人 David 张认为，川普政府对于南韩在亚洲的地位还是比较重视的，如果不和南韩拉拢好关系，这样南韩会和中共的关系走得越来越近。现在川普政府所做的要孤立中共的这种做法，其实是和各国做贸易。如果不能够将南韩拉拢入美国的圈子的话，我觉得其实这一点对亚洲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认为这一次川普政府会见李在明，我不会认为他会提到关于在选举和在国内的一些情况，而他可能会更重要的是要了解怎样能够和南韩搞好经济关系，顺便可能两方在这种晶片合作和一些其他的包括北韩问题上可能还会达到一定的共识。8月11号美国和中共在联合国安理会一场海事安全会议上围绕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美国警告中共在运河及周边基础设施的影响力可能威胁全球贸易安全。这场会议由本月担任安理会主席国的巴拿马主持，讨论范围包括海盗、跨国犯罪、人工智能网络攻击，并特别关注有关港口的网络安全。美国副代表多罗西谢伊批评中共在运河港口和基础设施方面影响过大，不单止危及巴拿马与美国，还可能影响全球航运安全。谢伊还提到，中共在南海的扩张与争议性行动显示其对国际海事安全的威胁，美国反对中共的这些主张，并支持与美方进行共同抵御的国家。中共代表傅聪对此反驳，称美方是在找藉口控制运河，并批评美军在南海的军演。巴拿马总统穆尼洛随后回应，运河属于巴拿马，并依国际条约管理，中立地位是保护运河的最佳方式，任何局部与全球威胁都不应该破坏这一原则。近来巴拿马对中共企业的港口经营权提出了挑战，今年7月巴拿马最高法院受理两起诉讼，要求取消香港长江和记实业旗下公司 两个港口的经营合约。穆利诺表示，如果法院裁定合约无效，港口将交由其他合作企业接管。同时，美国贝莱德集团和意大利 MSC 航运公司已经达成初步协议，以约230亿美元收购长江和记的港口资产，其中就包括这两个港口。8月12日深夜，南韩法院针对前总统尹锡悦的妻子金建熙签发逮捕令，这个是南韩宪政史上第一次出现前总统与前第一夫人同时被捕的情况。调查金建熙的独立检察组指控他涉嫌违法，对他提出指控，包括受贿、操纵股票和干预候选人选举，并认为他可能会取消证据，因此向法院申请批捕。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接近午夜时批准了这项申请。12号上午，法院举行逮捕必要性的听证，身着黑色西装的金建熙在抵达现场时鞠躬致意，但并未回答记者的提问或发表任何声明。金建熙是亲自出庭，庭审持续超过4个钟头，结束之后他被送往首尔南部看守所等待结果。控方在11号亦突击搜查了一家建筑公司，怀疑该公司董事长曾购买一条价值43,000美元的奢华颈链，而此是金建熙2022年陪同尹锡悦访欧时佩戴的首饰。金建熙则否认指控，称该颈链只是借来的仿制品。多家南韩媒体报道，经过法务鉴定之后，确认这条颈链属于仿制品，是山寨货。尹锡悦去年12月突然下达戒严令，因此遭到国会的弹劾并已被捕，目前关押在首尔看守所。韩联社报道，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发出逮捕令之后，金建熙将立即被监禁。这起案件不单止创下南韩政治史记录，亦再次引发外界对前总统及家属的关注。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